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4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警告参与清零者，你们犯法了。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我们来听四个故事。在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从历史故事中寻找避疫良方。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成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如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建古至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 SARS 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 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竟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缘起，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裨益良方，您又会做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她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她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闽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七旬老人被网判8年半，家人控告责任人；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王书波被网判4年；辽宁王淑云被非法批捕，家人不得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韩俊德因将“真善人好”几个字刻在小葫芦上送人，2020年2月被保定市高阳县法院非法判刑8年半。韩俊德的妻子富贵控告相关责任人，发起行政诉讼案将于12月8日在高碑店法院开庭。韩俊德老人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监狱管理局晋东分局第5监狱，家人一直在通过各种法律途径积极营救老人出冤狱，年过七旬的老伴一直坚持为他伸冤。韩俊德的老伴富贵女士向保定市公安局递交多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政府公开韩俊德在保定市看守所的一些相关信息，保定市公安局以相关情况不属于政府信息为由拒绝公开。随后富贵向保定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保定市政府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维持原决定。富贵又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是保定市公安局、市政府。经过一番周折后，高碑店法院立案，目前法院已经正式下传票通知，将在高碑店法院第4审判庭开庭，主审法官是严姓法官。目前韩俊德在监狱中随时有生命危险，监狱方面已经给出保外就医手续，但保定市晋秀区司法局 以各种理由拒绝办理接下来的相关手续，富贵四处奔走，邮寄各种法律文书，申诉投诉，举报控告。富贵曾向亲友表示，老伴一天不能申冤，他就会一直不停地告下去。另一起行政诉讼已经提起，等待立案。据明慧网报道，现年5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淑波女士于2021年2月20日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住处，遭向阳公安分局松林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两次非法庭审后被冤判四年，现仍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近日获悉，王淑波上诉后被佳木斯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王淑波原是黑龙江省伊春市佳音县佳音农场退休职工，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不知不觉中以前曾患有的心脏病消失了。1999年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打压迫害法轮功以后，王淑波被迫离开家乡去南方打工。2015年王淑波因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宁波市公安局警察多次到单位骚扰，王淑波被迫辞职，又回到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2021年2月20日，佳木斯市向阳公安分局松林派出所警察闯到王淑波家里非法抄家野蛮绑架。王淑波被劫持到松林派出所非法讯问，后被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8月31日，王淑波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审判长张伟宁问，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无异议？王淑波回答，有异议，法轮功不是邪教，我修炼后身体变好了。话没说完，被张伟宁打断。张伟宁又问，是否认罪认罚？王淑波回答，我信仰无罪，我不认罪不认罚。律师当庭也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9月24日佳木斯市向阳法院作出非法的一审判决，王淑波被冤判四年，并勒索罚金15000元。王淑波女士现仍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8日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法轮功学员七旬老人王淑云被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南沟看守所。一个多月来，家人多次到站前派出所询问王淑云的情况，被警察一再推诿。日前家属得知王淑云已被非法批捕。王淑云是华丰厂退休职工，以前他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气管炎、风湿、偏头痛、胃炎等等多种疾病。1996年王淑云开始修炼法轮功，时间不长，他的多种疾病不治而愈，可以轻松扛50斤大米从一楼到六楼。王淑云发自内心的感谢法轮功师父，感谢法轮大法。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淑云多次被警察绑架，在抚顺教养院被非法劳教，在抚顺罗台山庄洗脑班遭洗脑迫害，并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在辽宁女子监狱被殴打折磨等。2021年10月28日，王淑云在车站候车时告诉路人躲避瘟疫的良方，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被一个便衣盯上，随后叫来三个警察将王淑云绑架，又挟持王淑云到他家非法抄家。王淑云的丈夫因受到惊吓心脏病复发，当晚王淑云被送进抚顺南沟看守所非法关押。之后家属去新抚区分局了解王淑云的情况，没有人接待，家属又去站前派出所，警察还是不告诉家属王淑云的情况，家属又想找所长，得到的回复不是所长开会，就是所长出去办案了。家属日前得知王淑云已被非法批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1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 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洲议会议员要求打击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美国康州圣诞点灯游行，法轮大法队伍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9日，欧洲议会议员凡达伦在人权小组会听证会上发言时说，活摘器官是我们见过、听过的最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之一，这么多无辜的人付出的生命真是难以想象。听证会上，来自不同国家的欧洲议会议员们要求欧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中共的活摘器官犯罪。议员们表示，欧洲议会要采取行动跟进抵制活摘，同时加强器官移植的审查和政策实施的透明度。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小组主席、听证会主持人阿瑞娜表示，对活摘器官的关键词是审查和透明度。他说，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探讨欧盟会如何影响中国，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法律体系跟进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跟进，或许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的问题，而是考虑我们在欧盟全体会议上可以做些什么。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7日，美国纽约法轮大法学员来到康涅狄格州布兰福德镇，以腰鼓队、莲花队和花船队参加了当地的圣诞节点灯游行，在喜庆的节日气氛中给小镇带去了法轮大法和真善人的美好，民众反应热烈。腰鼓队除了表演法轮大法好、新中国进行曲外，还特意加入了西方民众耳熟能详的圣诞曲目《铃儿响叮当》。莲花队和花车队首次随腰鼓队参加社区游行，中国民间特有的花船和莲花、优美的琵琶配乐、浓郁的传统中国风让当地民众惊喜，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大横幅让人印象深刻，法轮大法学员的腰鼓队、花车队和花船队所到之处，观众们欢呼鼓掌，纷纷称赞。游行主办方布兰福德镇公园和娱乐局在法轮功学员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介绍说，这是法轮大法团体倡导真善忍，并称赞他们的服装很漂亮。腰鼓队的负责人李女士说，通过游行给民众带去法轮大法的美好，现在疫情没有结束，希望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是高德大法，人对法轮大法有了善念正念，就能增加正能量，就能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有助远离瘟疫病毒。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54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警告参与清零者，你们犯法了。
请听时事评论，一个高级政法官员的觉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7日。政法系统大整肃在持续升级，中央政法委在6月7日发文称，将倒查20年升至倒查30年。6月10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通报，自2月以来，全国共有12000多名干警主动投案。27000多名干警被立案审查调查，72000多名干警被处理。干警是指中共政法部门中官员、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合称。一个级别较高的政法系统官员说， 现在我们这些人一个个都很紧张，可以说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普通老百姓通过手机、计算机，动动手指头，就可以通过12337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举报，既可以实名举报，也可以匿名举报，不但可以举报现在的，还可以举报多年前的违法违纪行为。他深有感慨地对法轮功学员说，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于是我们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在对待法轮功之外的工作时也是如此。要说我们政法部门的人有几个敢站出来说完全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呢？可谁知道我们干的那些事都是共产党培养、纵容甚至是逼出来的呢？我们当初那么为共产党卖力，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多少政法人员在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制造的千古奇冤中泯灭了人性，沦为了罪恶的帮凶。当今中国法治的倒退、道德的沦丧，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政法人员的目无法纪及种种违法违纪行为，完全是中共一手培养出来的。政法系统的溃烂、混乱，也完全是中共纵容造成的。中共现在却反过来鼓吹，要在政法系统搞什么刮骨疗毒，清除什么害群之马，这就是老百姓俗话说的，放鬼的是他，捉鬼的也是他。其实中共才是毒瘤，中共才是害群之马，中共是中国一切乱象和罪恶的根源。那些曾经在迫害法轮功中为中共充当过打手帮凶的政法人员真的该警醒了。中共历来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中共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最典型的就是文革，曾经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兴，在文革刚结束就在恐惧中畏罪自杀。另外700多名文革中积极整人的警察和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给家人一个因公殉职的通知书。仅2020年落马的就有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等一大批政法高官。今年被查处的有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山东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副主任惠从兵、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星云，他曾任淄博市610办公室副主任，还有郑州市政法委书记于东辉、江苏省常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杜荣良，他曾任无锡市市委610办公室主任。中共从来没有把法律当回事，尤其是在迫害法轮功以来的22年中，纵容指使各级政法机关肆意践踏法律、破坏法治，公开叫嚣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判刑、打残、打死，甚至被惨无人道的活摘器官。但是受到迫害的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其实那些参与迫害的政法系统人员也是在被迫害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明慧网报道的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达数万起，报应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被查办判刑，有的是恶病缠身，有的暴病而亡，有的遭遇车祸，数不胜数，甚至还连累其家人、子女、后代。比如典型的有周永康、薄熙来、罗京、李东生等。前面谈到的高级政法官员，以前受中共对法轮功造谣宣传的蒙蔽，曾经多次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去年武汉疫情封城期间，他被调到武汉维稳，亲眼目睹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权力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一味隐瞒疫情真相，打压披露真相的正义人士，种种倒行逆施导致疫情迅速蔓延。看到百姓的悲惨无助，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对共产党最后的一丝希望。与之对应的是，他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在大疫中救人的种种神迹，去除了对法轮功半信半疑的想法，
他看到一些染疫民众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就痊愈了。尤其是有一个村子感染病毒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却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在无望之下，村干部带领村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这个村凡是喊了的人都好了。在鲜明的对比之下，他明白了中共邪党在害人，法轮大法在救人。他从武汉回来后，找到法轮功学员，把他和家人的党员全给退了，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同时搜集保存迫害法轮功的证据，或是将证据提交给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举报电话是 001-347-448-5790， 举报传真是 001-347-402-1444。
倾听时事评论，参与清零的警察和社区人员，你们犯法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7号。近期在中国大陆各地都有警察伙同社区人员闯到法轮功学员家中，威逼利诱进行清零。而这个所谓清零行动，就是警察和社区人员按照上级的指示，其实是非法的口头命令，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上门骚扰、威胁、非法录像、笔录等等，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威胁如果不签字，不但人身受限制，孩子上学、工作等都受到牵连。很多警察和社区人员通过整理造假材料，声称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都不学不练法轮功了，已经全部清零了。中共一贯造假欺骗百姓，各级政府官员也多以同样的方式造假来应付中共。这种所谓的清零，其行为和结果都是荒唐可笑的。这些所谓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在走形式应付工作。然而参与清零的人真的应该想一想，即使是应付工作，也不要去执法犯法啊。别看是在执行所谓的上边的命令和指示，如果上边的命令是错误的，只要执行了，那么同样是有罪的，同时执行者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下面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相关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并加以对照，看看参与所谓的清零行动的人都犯了哪些罪。一、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清零行动中，有的警察和社区人员在主人不允许的情况下，强行闯进民宅，进行非法录口供，强迫人签字表态等，是严重违法，司法人员应从重处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未经本人同意禁止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清零行动中，在法轮功学员家里，不经主人许可，警察私自佩戴隐形摄像头或者手机给法轮功学员或者家人拍照录像来所谓的取证，是明显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违法行为。三、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清零行动中，警察和社区人员上门逼迫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写不学不练的保证书，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是对公民信仰权利的侵犯。四、
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闯入法轮功学员家里后，非法对法轮功学员及亲属进行恐吓和非法录取口供，让亲属提供个人信息，包括手机号等私人敏感信息，严重侵犯人权。对于个人敏感话题，公民和家属有权不回答。如果用威逼或欺骗的手段，是滥用职权，就是犯法。刑法第397条禁止国家机关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法轮功学员作为一名公民，依法享有法律所赋予的一系列公民权利，如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等权利。这些公民权利不准许任何人随意侵犯，尤其是掌握公权力的警察等人员，如果侵犯就是执法犯法。综上所述，这些清零行动严重违反宪法、刑法、刑诉法、警察法等相关规定，侵害了公民的住宅权、肖像权、个人隐私权、信仰自由权等权利。登门骚扰、恐吓、照相，有的还强行抢走学员的大法书籍等物品，这些行为又犯下了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抢劫罪等严重扰民罪。2016年3月1号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不受执法过错责任人单位、职务、职级变动或者退休的影响，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说白了，对不合法的上级命令，警察可以不执行，因为执行了错误的命令，将来是要被追究责任的，而且是终身追究制度。公务员法第9章第60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里就是说，公务员也是一样，必须且只需要对法律和正义负责，否则自己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根据法律规定，公务员年年考核，连续两次不合格就辞退。在当今有案必立、不立违法的严管下，警察每一个违法环节都能被控告起诉，一旦立案，永远写进档案。年度考核不合格，面临下岗，也就是失业。2017年4月，公安部下达了命令，对公安内部的违法违纪行为零容忍。为了加强对公安机关警察违法违纪行为监督举报，而专门开通了12389专线平台。对于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可直接拨打电话12389，或登录12389网络平台进行举报。法轮功学员以善为本，知道这个迫害的起始点不在于具体的参与者，但法轮功学员也绝不是任由邪恶作恶迫害好人，他们会保留下一步举报和控告的权利，会给参与迫害的人时间和机会，但时间不会多。希望所有参与者都能够明白真相，赶紧悬崖勒马，停止一切对法轮功的骚扰和迫害。一个明智的公安领导说，以后法轮功的事儿我们能少管就少管，现在很多这方面的文件和上边的法律政策都对不上号，将来早晚是个事儿。什么是清零？如果真想清零的话，在这场荒唐可笑的清零运动中，给迫害大法的邪恶命令清零，给自己的不法行为清零，给违背正义良知、助纣为虐的思想清零，给自己曾经做过的恶事将功补过去清零，真能做到这样，参与者和家人才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 要告诉您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架着您去您也不敢了，那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的时候，马克思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他只是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是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了哪里呢？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奠中心，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马克思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强迫他的仆人海伦生下了他的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坠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就是去下地狱啊。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与您分享四个小故事。一，双目失明20载，修大法重见天日。二，快乐练功去。三，两位瑞士老太太修炼法轮功。四，我练法轮功是央视推荐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开始连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请听双目失明20载，修大法重见天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2月24日。我是吉林省延边法轮功学员，今年72岁，没什么文化。1966年我32岁时 在矿山工作。一次事故中，我的右眼被炸伤，当时我被送到长春军大医院手术，住院治疗48天没治好。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物模糊，到1984年时双眼完全失明。在此期间，我走过很多城市，所到医院的医生都说无法医治。时至2000年11月，儿子带我去河北唐山眼科医院，经过多方面检查，仍然无法医治。由于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也给我老伴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给我的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与痛苦。多年来，一直靠老伴儿在生活上照料。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老伴儿也修炼法轮大法，他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我，在他精心的帮助下，我很快地掌握了五套功法。由于双目失明，只能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我天天坚持听法轮功，遵循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做事。1999年4月，当时我家住的是朝鲜族炕，老伴儿在锅台边上放了刚烧过的开水，由于我双眼看不见，一脚把开水踩翻，当即左脚脚背全部脱皮红肿，过了两天后脚皮干裂冒出血水。我还是那句话，我是练功人，我要用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每天继续学法听磁带练功，近一个月的时间左脚痊愈。更让我没想到的是，2004年11月我突然看到了光明，双眼能看到我20年来一直想看而看不到的世界，看到了天上的星星月亮，也看到了儿女们长大后的面容。不但生活能完全自理，还能帮助老伴料理一些家务，现在我全都看到了，儿女们也为我感到很高兴。现在儿女们支持我修炼了，我们全家人都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由衷地感谢师父的苦心救度，佛恩浩荡。相比之下，江泽民集团编造谎言，残酷迫害无辜善良的大法修炼者，谁善谁恶，谁好谁坏，一目了然。我希望更多的世人来了解法轮大法真相，不再被谎言欺骗。
请听《快乐练功趣》，作者台湾李明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4日。随着社会的变迁，生活紧张忙碌，工作压力大，作息不正常，不幸的女儿患了乳腺癌，做了手术与化疗，做母亲的照顾安慰她是义不容辞的，但我自身又有高血压、消化不良、便秘、不明的腹痛、全身酸痛等毛病，状况百出，真是心疲力尽，苦不堪言。就在这期间，亲戚来探望女儿，送了一份最好的礼物，转法轮一书，还有教功录影带，要我们认真学法练功，身心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时心想，哪有可能，就练那简单的五套功法加上念书，就能祛病健身，百病全消吗？我练了15年的其他气功了，又大跳交际舞，也吃遍各大中西名医的药，疾病依旧无法消除，只是朱颜改，变得又老又憔悴。因此当先生有了外遇时，朋友都说这是业债，冤情债主在讨债，要消业就得有办法超度他们。办吧，所以逢庙必入，见神必拜，求神问卜，希望能改运改风水。老师也一个换过一个，五花八门，钱是花了不少，运没改成，倒是先生另改新对象而已。 一切努力完全无效。诚如法轮功师父的著作《红银》中所言，见庙拜神是真忙，岂知有为空一场，拜的可能就是胡黄白柳，真是错错错。缘分终于到来了，在收到转法轮的隔日，我们在社区花园散步，邻居告知他在附近的一个停车场每天早上练法轮功，有人可以义务交功，并邀约我们一起参加。就这样，我和女儿踏上了修炼的路途。在老学员热心与耐心的指导鼓励下，我不曾间断的每天练功学法。两个月后，神奇的事发生了，竟然我所有的病痛不药而愈，血压正常，排便顺畅，神清气爽，摆脱了几十年的药罐子，心结也打开了，一切豁然开朗，人生从黑白变成了彩色。尤其是女儿的体力恢复得很快，因为癌症造成的心理负担导致的失眠也改善了，精神振奋乐观，不再是上班为畏途。法轮大法好是真的，赞叹师尊之伟大，佛法之精深玄奥，今生何其有幸能得法，想不到因祸而得福。人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的为何，我终于在转法轮中找到答案了。如今我已经学法练功8个月，天天幸福洋溢，快乐满足，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颇有相见恨晚之憾。朋友们别迟疑，快加入性命双修的行列吧。
请听两位瑞士老太太修炼法轮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3月8号。2006年4月的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面对近千位同修，乌苏拉和英格伯两位瑞士老太太畅所欲言地分享了自己修炼法轮功6年来的经历。57岁的乌苏拉和65岁的英格伯在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前都曾饱受病痛的折磨。乌苏拉肠炎非常严重，医生告诉他要动肠道切除手术，因为情况实在太糟了。他曾尝试了很多办法，包括太极、瑜伽，各种来自亚洲的功法都无效。英格伯在修炼前曾住院长达7年之久，常年的病痛和家中随时需要照顾的瘫痪独生女儿，让英格伯时常处于一种压抑紧张的状态中。早在1999年，英格伯就从一位同事那儿获知可以从网上下载法轮功的书籍，但是他没有互联网，也不知道如何下载。2000年，他的侄子帮他打印了法轮功的书籍，就在翻阅的过程中，英格伯突然明白，这正是自己一直以来要找的。和英格伯住在同一个村庄的乌苏拉也随之获悉了法轮功，并一起开始修炼。在不长的时间后，乌苏拉和英格伯就都痊愈了，心灵也得到了解脱。他们为他人着想的心不仅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平静和祥和，也感动了很多人。乌苏拉发现，在修炼前自己常常给别人非常不友善的目光，但在修炼后每天都有好转。英格伯也觉得自己的外表有了改变，越来越年轻了，最主要的是没有了往日的紧张和不安，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祥和，对他们而言，这一切来自法轮功。
请听我练法轮功是央视推荐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6月16日。我练法轮功是央视推荐的，可是几个月后央视却开始诽谤大法。我原来是一个癌症病人，在修炼前我是有名的老病号，身患乳腺癌和多种疾病，做过多次手术，满身都是刀疤，最后医生给我判了死刑，说我最多还能活三五个月，只能回家等死。我当时非常痛苦，很不甘心，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要死了呢？无奈之下，我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一封信咨询，很快就收到回信，并建议我练法轮功。我那时从来没听说过法轮功，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在我开始练法轮功的第三天，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大量的鼻涕、眼泪、痰不停地流吐，真是翻肠倒肚，吐的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同修告诉我，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说明师父管你了，是好事。从此我就每天到公园练功，到学法点上集体学法，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精神愉快，心情舒畅，气色也很好。认识我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快要死的人突然就这么好了呢？人们都问我是哪个医院医好的，吃的什么药。我如实地告诉他们，我哪个医院也没去，什么药也没吃，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看到我的身体变化，有人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大家都为我高兴。正在这时，1999年7月22日，电视媒体开始铺天盖地地攻击诽谤大法，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练法轮功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他怎么就自己否定自己，出尔反尔了呢？我才练了几个月，身体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了呢？我非常痛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泪老是不自觉地流个不停。到今天，已经几年过去了，我这个被判死刑的人依然健康地活着。
下面是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从历史故事中寻找避疫良方。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经历过多次大大小小的瘟疫，回溯一下那些历史上有名的大瘟疫，就会发现没有一次瘟疫是被人类用各种措施治愈的。人控制不了刮风下雨，更控制不了瘟疫的来和去。然而人们也发现，在历次疫情中都留下了瘟疫绕着走的奇迹。清代学者朱梅书在《埋幽集》这本书里记述了某地发生瘟疫时的情况，有的一家数十人都没能幸免染疫而亡。有个名叫王玉溪的书生拜陈君山为师，陈君山家中染疫，一夜之间家里面五个人染疫而亡，亲戚四邻都避之不及，连从门缝看一眼都不敢。王玉溪毅然地说，我怎么能做事老师一家人连尸骨都无人埋葬。于是进到屋里料理后事，最后发现有个襁褓中的孩子还有些气息，于是王玉溪将婴儿抱出来，找到医生救回一命，而王玉溪也平安无事。看来遇到善良大义之人，瘟疫是会绕着走的。
清朝道光十五年，杭州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市中的棺材都买空了。杭州有一家姓金的人，在除夕听见门外有声音，还听见有人说此家有劫富。第二天大年初一打开门，看见墙上画着一个大红圈，金某很是诧异，以为是儿童胡闹，也没有放在心上。到了夏天，疫情更严重了，书中这样写道：邻比诸家无一免者，而金姓独无恙，使物除夕红圈，乃鬼神为之以识别也。也就是说，周围邻居没有一家幸免，而只有金家安然无恙。于是金某明白了红圈的含义，那是鬼神在做瘟疫降临的标记。鬼神在金家外墙上做标记，是因为金家的媳妇守节已经三十多年，而守节的孝妇从来都是神鬼所敬佩，金家这位节妇积累的功德，使得这一家人免于那场灾祸。宋朝时期的状元冯师行，在他还没有考取功名的时候，有一年元旦很早出门，他碰到了好多长相奇特的人。冯师行胆子很大，不但没有害怕，还呵斥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都是异鬼，年初要到人间去散布瘟疫。冯师行问，我家也会有瘟疫吗？异鬼说，没有。冯师行又问，为什么？异鬼说，你家三代人都积德，看见有人干坏事的时候会制止，看见做好事的时候会称赞，所以你们家的子孙都会很有成就，我们哪里敢到你家去呢？说完就不见了。那一年瘟疫流行，当地只有冯家安然无恙。历史是留给后人的宝贵智慧。自古以来，如果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瘟疫的流行往往结伴而来。古人讲，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千百年来，历史反复不断地演绎着这些瘟疫故事，就是在提醒和启迪后人，只有重德行善，持之以恒，才能在灾难来临时安享有福。善恶有报，做好事的人上天会报以福祉，做坏事的人上天会报以祸殃。眼下为自己和亲朋好友能做的最大好事，就是让每个人都亲自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团队。而参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则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灾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